各位长辈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感谢主，一个礼拜过得这么快，又到周末。好，我们一起再做简短祷告。坐在宝座上听我们祷告的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你不但拣选我们，你爱我们，你抬举我们，让我们今天能够来跟随你，来侍奉你，来做你的仆人，做你的使女。主啊，我们何等有福，我们坐在你的恩座前，除了感恩还是感恩，除了赞美还是赞美。你虽然至高，却顾念我们地上极卑微的人，你抬举我们做天父的儿女，我们成为永生神的产业。主啊，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要侍奉你又真又活的神。主啊，我们不但要唱诗祷告，我们还要来领受你真理的教导，求主与我们同在。接下来你不配的孩子要起来分享，恳求主亲自托主帮助，你是给他当讲的，你让我们听着讲的都被一个真理圣灵引导，让我们都在主里面得到造就，得到建造，使我们的生命更新而变化，天天亲近我的主。如此祷告交托，奉主圣名，阿们。感谢主，今天看到三章一节经文，大论是列王记上21章，约翰福音13章。大论的主题讲到爱心劝诫有福，怂恿作恶大祸啊，怂动别人去作恶就会大祸临头，神必要报应。一面我们看到这个耶西别和亚哈为了得拿伯的产业，他怂动整个耶色列城的人作恶行凶，那么至终神就要报应亚哈和耶西别，都会得到祸患和灾殃。从这期间呢，更加是突出这个亚拿伯，他是这样忠心看守神赐给他的家产，这个产业主业，他宁愿舍命也不换不卖不变，这样的舍命守业真是值得我们效法。虽然他被亚哈杀死了，被耶西别诡诈害死了，但是在神的眼光当中，他已经忠心守住了产业啊。虽然亚哈最后是夺取了拿伯的产业，在神的心目当中，拿伯已经守住了这份业，因为他已经向神尽忠，向神所颁布的律例典章完全守住了，这是尽忠职守，守住神给他的产业，这样的忠心敬畏我们的神，真是何等宝贝。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约翰福音13章里面讲到在主被卖之前，看到这个犹大被恶魔充满，被魔鬼利用，撒旦入心，他就贪财把恩主耶稣基督卖掉，这也是作恶，到最后呢不得善终，自杀灭亡。那么更加让我们看到是主耶稣，他爱我们爱到底，他在临死之前做出了美好的榜样，为门徒洗脚，颁布了彼此相爱的新命令，让我们在基督里要学耶稣，跟耶稣能够做主门徒，使我们凡事能够照主所做的去做去行，遵行神的爱道，能够见证这位复活的基督，把人领到主的面前。因为圣经上说，我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别人就因此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了，将荣耀归给天父。一边看到主是自死舍命救赎我们爱我们一边看到拿伯他是自死舍命守住神给他的产业地业小伦是诗篇92篇启示录15章的第7节，恶人遭大怒，一人永发旺结果这个恶人就是指亚哈、耶西别、犹大，这些都是恶人，心中刚硬，抵挡真理，违背神的命令去行凶作恶，到最后神要报应，遭大怒和易怒的悲。那义人呢，就是看到拿伯还有这些门徒们，跟随耶稣的门徒们，也更加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真是永远发旺所以约翰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那我们今天跟随耶稣，里面的生命要发旺更加的敬忠，彼此相爱，能够荣耀神的名。好，我们首先来看大论列王记上21章，我们先读1到4节。这事以后又有一件这事以后又有一事，这事是指上面 20章里面所记载的亚哈做的一件糊涂事，就是神吩咐他要把便哈达杀掉，他却没有把他杀掉，把他放走了。所以神就跟他说，你要以自己的命来代他的命，因为你将神定要灭绝的人放走了。这事就是上面这一件事已经被神记了一过。但是接下来他又做了一件更差劲的事，让人心寒的事，惹神愤怒的事。接下来说，耶斯列人拿果在耶斯列有一个葡萄园。这说明这个耶斯列是一个地方，拿伯就住在这个地方。这个拿伯就是这里的人，然后他在这里呢有一个葡萄园。葡萄园呢可以说是他的产业，特别是在犹太国，橄榄园啊、葡萄园啊、无花果园啊，这些都是产业，是收成，是粮食。那拿伯在这个地方呢，他是本地人，他在这里有自己的地业，神给他的一个葡萄园，也是他祖先留下来给他继承的产业。刚好呢这个葡萄园靠近撒玛利亚王亚哈的宫，这亚哈的王宫呢挨得很近。亚哈对拿伯说，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做菜园，因为是靠近我的宫，我就把更好的葡萄园换给你，或是你要银子，我就按着价值给你。这亚哈呢看见拿伯的葡萄园啊，这个葡萄园这里的葡萄长得这么旺盛，丰丰富富，哇，他真的很羡慕。他就说啊，拿伯啊，我要把我的好的葡萄园别的地方换给你，你把这个地方给我好了，或者你要银子，我也可以按着价值给你银子。这个说起来好像很公平啊，但是拿伯怎么说？拿伯对亚哈说，我敬畏耶和华，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这拿伯呢他说，我敬畏耶和华，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这说明拿伯对这个君王也是有敬爱的。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是我的东西，我可以自己做主，那给你没关系，但是呢这是祖先留下来的产业。因为对于祖先留下的产业，圣经有明文记载的，神有明确要求的，特别是在民数记生命记19章的第四节说，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承受为业的之地，不可挪移你邻舍的地界，那是先人所定的。意思说什么人都不可以挪移先祖留下来的地界，你自己的或者邻舍的都是一样重要的，因为神有明文规定。所以拿伯这里说，我敬畏耶和华，因为这是神所规定的，不是我拿伯说卖就卖，说换就可以换的，这是神所规定的，是祖先遗留下来的。特别在以色列民族对于产业要求是很严格的，因为他们的产业呢都是代代要承传下去的，父亲要给儿子继承，如果没有儿子要给女儿继承，如果没有儿女要给自己的兄弟继承，若是没有兄弟，那么要给叔伯至亲来继承，不可以把这个产业从这个支派留到那个支派，这样也是不行的。所以呢这个拿伯就非常刚强的回应亚哈，他说，我敬畏耶和华，因为这是神的产业，因为神给他的是要他守的，不可以交给别人的，也不可以放掉，不可以卖掉，不可以把它变质掉的。你看亚哈说，我给你更好的，我也可以给你钱给你换，好像说起来很公平，其实已经变质了，把神的旨意篡改了。因为神的旨意是每个人要守自己的产业，不可以变卖，不可以交换，个人都要忠心职守，守住神所给的。而且呢我们看在以西结书46章的第18节，对王也是有要求的，他说，王不可夺取民的产业，以致驱逐他们离开所承受的，他要从自己的地业中将产业给他的儿子，免得我的民分散各处离开所承受的。我们的神是爱每一个人，他的爱就是公平公义的。这个君王你不可以因着你手中有权去任意夺取别人就是百姓的产业，免得这个百姓被驱逐离开所承受的。就像他对待这个拿伯一样，他说，你这里给我，我把别处给你，就是让他离开所承受的。这个君王呢已经昏了头了， 因为他听从了耶西别的教训，他和耶西别联合，和假先知和这些大淫妇联合，他已经听从大淫妇，所以他里面啊是被恶充满，被虚假充满，里面自己也是糊里糊涂的啊，里面没有神的道啊，里面没有神的爱，只有自私自利啊，看见什么好都想占为己有，这是亚哈的出发点啊，看见别人的东西好他就想占为己有。那么我们看这个亚哈第四节，亚哈因耶斯列人拿伯说我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就闷闷不乐的回宫，躺在床上转脸向内也不吃饭。这个亚哈就恨恶拿伯，他并没有因为拿伯提醒说因为这是神的命令，每个人要守住自己的产业，不是谁可以随意变卖，没有人有这个权利的，因为神已经规定了。但是这个亚哈呢，他反倒恨起这个讲真理的拿伯，守真道的拿伯啊，他就恨恶他，所以呢他就闷闷不乐的回宫，转脸向内也不吃饭了啊，在那里生气了啊，在那里发怒了啊。我们看，那么从属灵的方面来讲呢，让我们看到这个葡萄园到底是指什么呢啊，这个葡萄园可以说是指教会，也可以说是指神托付给我们的事工，每个人都有自己神所给我们的葡萄园，给我们的禾场，给我们要侍奉的一份圣工啊。这葡萄园也可以指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属灵的啊生命，我们里面的生命就是葡萄园，我们与主的这份关系就是葡萄园。那么我们能不能把它换掉啊，变掉卖掉呢啊？不可以的，神给我们的我们要持守，因为神看重的就是我们对神的这种敬畏，忠心守业的这份心啊，这是很重要的。但是魔鬼呢，他是千方百计啊来破坏神的葡萄园，特别是在教会当中很多虚假的掺杂在里面啊，很多人情人义血气都掺杂在里面，就是要破坏的工作，破坏葡萄园。因为葡萄园是让神有享受的，葡萄园是压酒给人，美酒给人享受的，葡萄园就是神所爱的啊。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神所托付给我们的禾场和侍奉的工厂，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看住守住啊，不是照着自己所喜欢的跑这里跑那里，真正要好好的寻求神他的心意他的旨意，不是任意的哦，按照自己所喜欢的去跑去做去行。神看重的不是大和小，如果说是大和小好和坏的话，那么亚哈的葡萄园比拿伯的葡萄园应该更好，他是个君王嘛，他的葡萄园可能更大更广啊，里面更丰盛。但是拿伯清楚的知道，你再好再丰盛也不是神给我的，神给我的就是祖先留下的这一份。那么我们所看重的是神给我们的这一份啊，或者神今天就是叫我们守守祭坛，默默无声的啊，做幕后的守望工作，这是神给我们的，我们就要把它看重啊，不要因任何的别人说的更好的把它交换掉。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产业，神给我们的禾场，神给我们的所在侍奉的教会，我们就要忠心执守。我们的忠心是向着神，因为我们敬畏神，就像拿伯说的，我敬畏神，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啊，神给我们的这一份不可以跟任何东西换。这个仇敌魔鬼就是要诱惑我们啊，勾起我们的贪心恶欲啊，让我们把神给我们的这一份放掉，那真的会带来好大的损失。我们也听过很多啊，曾经神给他有托付的啊，后来被仇敌魔鬼诱惑，被心中的私欲自己的欲望牵引，离开了神让他守的业，到最后真的是被神大大的管教啊，很痛苦啊，哦，遭遇了多少的苦难艰难，还重新要回归的啊。所以我们不要放飞自我，我们不要学习这个亚哈，我们要学习拿伯。拿伯是守业的忠心敬畏神的人。好，我们看第一个对点是唯命贪图百姓的产业，这就是指恶的大君王亚哈啊，这个恶王亚哈他是违背神的命令，他忘记了神跟他说的话，君王不可以取民的产业 啊，他把这句话完全忘记了，而且他也不看重神给他的产业，把自己的产业可以随意的去换去卖啊，去变掉，就是变质的侍奉，这是神不喜悦的啊。看到也是产业也是侍奉，但是他已经变质了，他里面没有忠心啊。神看重的真不是我们的才干有多大，能力有多大，神看重的是我们对神的敬畏和忠心，哪怕是很小。圣经上说我们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才能够忠心，神才会将那更大的事托付我们。所以这个忠心是很要紧的，作为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不是要他才干有多大，能力有多大啊。当然如果一个忠心服侍神的人，神会赐他更多的恩典，经过操练啊，恩赐才干都会提升的。如果没有忠心，只有才干恩赐，那么会越来越外表化形式化，那么带来呢在神面前这种属灵生命的成长会滞留的啊，这个是很要紧的一件事情。我们看这个亚哈他就这样随意变卖，而且贪图啊，这种的不义不合神的心意啊。另一边我们看到第二个对点是敬畏真神，不换不卖。我们拿伯他面对这个恶王亚哈勇敢的回复，他持守神的真理啊，他不怕亚哈的威吓和权势，他在凶恶的这个亚哈面前，他是勇敢守住真道，捍卫真理。哇，真的是太宝贝了。他看重的是敬畏耶和华啊，他在利益面前，在威吓面前啊，可以说这个亚哈对他是威逼利诱，他都不妥协，守住神的道，这是敬畏真神，不换不卖。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守葡萄园，让我们里面有芬芳之香，让我们里面每一层家国美酒都要为主呈现啊，不要被任何东西交换掉，是我们一直忠心持守到底啊，守业的人是有福的。好的，我们再看5到16节。然后耶西别来问他说，你为什么心里这样忧闷不吃饭呢？啊，这个耶西别当时是王后了，所以他就问这个王亚哈就回答说，因我向耶斯列人拿伯说，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我给你嫁银，或是你愿意我就把别的葡萄园换给你。他却说，我不将我的葡萄园给你。啊，这个亚哈呢就学给他的王后听了。王后耶西别对亚哈说，你现在是治理以色列国不是，只管起来心里畅快，畅畅快快的吃饭，我必将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园给你。你看这个耶西别啊，他真的是里面都是邪恶的。他看见亚哈王不吃饭，他就说，整个国家都是你的啊，这个拿伯在你面前还算什么啊？你要说什么就是什么，你要什么就得有什么啊，这个国家都是你在治理啊。所以他说，你现在是治理以色列国不是啊，意思是说你最大，你说了算啊。啊，他拿伯算什么，你只管起来吃饭啊，这个事情我帮你解决啊，这个意思啊，里面是胆大妄为，因为他是一个虚假的啊，里面是大淫妇，里面都是恶毒诡诈阴谋诡计。第8节，于是啊，你看这耶西别啊马上就做坏事了，于是就马上做坏事了，托亚哈的名写信啊，他上岗用王的名写信，用王的印上啊。这里看到这耶西别的权势真是覆盖整个以色列国了，连君王都听他的了啊，他的印都在耶西别的手上。这个黑暗的权势，罪恶的权势啊，这大淫妇的权势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人被大淫妇掌控了，整个身心灵都被他掌控了啊，里面就没有自由了。亚哈都听从他了，他用王的印上就送给那些与拿伯同城居住的长老贵胄，信上写着说，你们当宣告禁食，叫拿伯坐在民间的高位上，又叫两个匪徒坐在拿伯对面做见证，告他说，你谤读神和网了。随后就把他拉出去用石头打死。那些与拿伯同城居住的长老贵胄得了耶西别的信，就照信而行，宣告禁食，叫拿伯坐在民间的高位上。有两个匪徒来坐在拿伯的对面，当着众民做见证，告他说，拿伯谤读神和网了。众人就把他拉到城外用石头打死，于是打发人去见耶西别，拿伯被石头打死了。你看耶西别这个信一发出来，那个城市里面的那些贵胄 那些长老啊，明面上是为百姓做主，明面上呢他们也是虔诚的一堆人，但是实质上他们都是已经服从了耶西别的权势，他们里面都有邪灵在当中，所以做起恶的事他们是得心应手，他们就马上作恶了啊，就叫人啊叫拿伯先做高位，先把他抬举起来做高位啊，先抬举，然后呢再控告，控告不管你是对是错，就拿石头把你打死。这就是恶人的一种手段，这就是魔鬼这个狮子的口，要吞吃啊，要苦害啊，要来逼迫，要来苦害。你看他就照这些人就照信上所说的去做了，完全啊服从了耶西别的教训，耶西别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做啊，其实他们是同流合污，是恶与恶的都在一起了啊，是联合在一起，都是要害义人，要害神所喜悦的人，要害敬畏神的人，敬虔的人，所以这个阴谋诡计就实施了，拿伯就在此被拉出去给打死了。在圣经列王记下第九章23-26节里面记载，拿伯不当是一个人死的，他全家人都被打死了，在列王记下第九章26节说，我昨日看见拿伯的血和他种植的血，我必在这块田上报应你，这是耶和华说的，现在你要照着耶和华的话把它抛在这田间。看见拿伯的血和他种植的血，这叫斩草除根。耶西别的恶计，耶西伯的阴谋，他的毒辣不是要杀，不是单单杀拿伯一个人，要把他所有的人都杀掉，把他的儿子都除掉啊，一根都不留，斩草除根，没有人再跟他争，没有人在告他的状，没有人在为他做见证，他是一个恶人。所以这个耶西别就是，完全除灭，他就是对爱神的人恨之入骨，对敬畏神的人敬虔敬畏的人，他就是要苦害，要毒害，要杀害，就是各样的害，反正要害人就是了，不但害，而且害所有凡敬畏他的人，拿伯和他一家人，他的儿子们都被杀死了。好，我们从这里看到5-16节，这里面下面还有两节。耶西别听见拿伯被石头打死，就对亚哈说，你起来，这耶斯列人拿伯不肯为嫁银给你的葡萄园吧，现在他已经死了。亚哈听见拿伯死了，就起来下去要得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园，这说明这个亚哈听见拿伯死了心里是何等兴奋啊！现在好了，钱也不用出了，不用苦口婆心跟你说了，也不用听你说那些真理了，就起来高高兴兴去得地，不管人家的死和活，只要得地就好，只要得利益得产业就可以，夺取别人，强上别人，这个亚哈里面真的是何等的可怜啊，里面是，被恶充满，和耶西别同流合污，一起害死拿伯，夺了他的葡萄园。好，我们看5-16节两个对点，第一，阴谋诡计杀人夺园，先抬举，这个魔鬼真的，当你爱神的时候，敬畏神的时候，当你这样守住主道的时候，这魔鬼会抬举的，他会借着人的口来抬举你，称赞你，夸奖你，这是抬举，或者借着这件事情让你觉得沾沾自喜，魔鬼让你心里都会说话，哇，这个事情真的果效很好啊，各方面不错啊，自己里面的私欲就开始做王，老我就做王，就忘记神的恩了，这种骄傲也是一种抬举，自我抬举，人的抬举，这背后呢推手就是魔鬼，魔鬼就站在边上看你怎么反应，看你是怎么一个态度，你是将荣耀归给神呢，还是沾沾自喜将荣耀归给自己，抬举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耶稣说过一句话，众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我以前不理解这句话，但是现在是深深的体会，众人都说好的时候，真的魔鬼常常会借着一件事情，一次的侍奉，一件的圣功，让我们沾沾自喜，得着称赞，得着抬举，夸夸自喜，到时候呢我们就会一落千丈，骄傲，自夸 显露，这样就会，落入魔鬼的圈套当中，这叫抬举。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别人抬举的时候，我们就要，靠主得胜，将荣耀归给神，我们这样警醒，马上防备这个仇敌，因为这不是从主来的。使徒保罗说过一句话，他不夸， 要夸就夸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说，我什么都不夸，只夸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有什么可夸呢？如果不是神抬举恩待，我们真的有什么会做呢？除离了主，我们什么都不能。所以这个抬举是很可怕的，这也是仇敌魔鬼的诡计啊！求主帮助我们谦谦卑卑的来跟随主啊！然后呢，他就开始控告啊，让我们被他抬举一抬举啊，不知不觉这个坐在高位上得意洋洋的时候，就开始控告了啊！你以前是怎样的人？你这样的人怎么配呢？啊，或者说啊，他会借着各样的事情来控告我们，让我们自卑、自哀、自怜啊，到最后呢啊，里面就失望，里面就没有力量起来服侍，各种的控告。这里是控告拿伯亵渎神啊，谤渎神和王。其实拿伯是一个最敬畏的人，怎么会谤渎神和王呢？这是捏造，这是控告，这是无中生有。这个仇敌魔鬼有些时候会无中生有的啊，让我们要谨慎，我们要谨慎，要起来抵挡仇敌，靠主得胜啊！因为我们的罪靠着主的宝血已经洗净，我们今天是靠主宝血得成圣洁，我们是靠耶稣的救赎得为称义，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们要夸就夸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夸夸他的爱，夸夸他的救赎，夸夸他的宽宏怜悯、恩待眷顾啊！我们要夸我们的主，这样仇敌就没有地步可占了，没有漏洞可钻了。然后这个控告之后，他就要来苦害啊！这个仇敌也会制造各样的患难、苦害、环境啊，为的就是使神的儿女在正道上啊，会冷心掉，会失望掉，里面会失落掉。但是我们要靠主得胜。我们看这个拿伯，他在这样的光景当中，他持守神的道，他不怕苦，不怕难，不怕死，甚至儿子们在他眼前被杀掉，他仍然持守。哇，这件事情真的，如果没有圣灵的带领，没有人可以站得住的。拿伯心中敬畏神，就有圣灵在他里面，就有神的话语在他里面，所以他里面有道，里面有神的灵啊，里面有神的爱，他毫无惧怕，他愿意舍命也要敬畏神，愿意舍命也要守住神托付他的产业，这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忠心尽忠的来爱我们的神，他已经尽到自己的本分了。好，5到16节第一个对点是阴谋诡计、杀人夺源啊，亚哈夫妇这样的恶毒啊，这样的诡诈，这个耶西别的权势就是指魔鬼的权势、世界的权势、大淫妇的权势，它是恶毒的啊，是阴毒的，是诡诈的。那么下面第二个对点呢，是坚守主道、舍命守业，是拿伯啊，守住主的道，不怕任何的危险苦难，儿子们都被杀，自己都被杀，他也要守住主的业。但是我们今天与罪恶抵挡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我们常常还会失脚，常常还会失败。求主今天帮助我们，借着拿伯来勉励我们啊，神看重的是我们对这份道的持守，不是一时的热心、一时的激动啊、一时的感动啊，火热起来很火热，谁都不在他眼里，看见谁都觉得他们很冷心。那冷心下来呢，就是冰窖一样，水都叫不动啊。这个是一时的感动、一时的激动，这是自己情欲里面出来的。我们今天要靠着圣灵带领我们，让神的道深深扎根在我里面，让我们能够守住主给我们的这份产业。神让我们守的是什么？真的要清楚，要明白。拿伯很清楚很明白，所以他事实都要守住啊，就是舍命也不惜，这是最宝贝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效法拿伯，守住神给我们的葡萄园，为主结果子，为主酿米酒，让主有享受啊，让主在我们里面，我在主的里面。因为这个葡萄园就是我们所侍奉的，我们所委身的教会，我们要为这个教会忠心尽忠，执守神给我们站的位置，给我们的职分，给我们要做的工，我们都要好好的守住啊！这就是神给我们的产业。好，我们再看17到26节， 耶和华的话临到提斯比人以利亚说，你起来去见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王亚哈，他下去要得拿火的葡萄园，现今正在那园里，你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杀了人又得他的产业吗？又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狗在何处舔拿火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啊，我们知道这个时候的这个以利亚呢，因为前面这张圣经我们看到以利亚在西乃山这个西乃山上，我们看到以利亚他是这样的忠心这样的求雨求不下雨就不下雨，求下雨就下雨。后来耶西别就发出通缉令啊，要追杀以利亚。以利亚这个时候其实已经藏起来了，但是神的话临到以利亚，叫他起来要去见亚哈，以利亚就去了啊，真的太宝贝了。以利亚他就是邻里昌透，一个邻里昌透的人就是刚强壮胆的人，邻里昌透的人是不畏艰难不畏危险，完全遵神神的旨意的人。所以他邻里非常清楚明白神给他说话了，神要他差派差派他要他做什么事，叫他下去见这个要追杀他的亚哈啊。亚哈正愁找不到他，他却自动的来找亚哈了，因为是神差他来的。他就神就对他说，你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杀了人又得他的产业吗？然后就宣告说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这是凶言不是吉言啊。你看我们今天讲好话是很好讲的有些神的仆人也那些负责牧者也是这样说，讲祝福的话讲祝福的祷告是很容易的，但是要斥责罪的要责备罪的，这是很难讲的生怕得罪人怕他不过来聚会了不敢讲，不敢直言不讳。但是神叫这个以利亚起来，就是直接责备，不是婉转的委婉的。我们对罪不要婉转委婉，罪就是这样可恶，所以呢他就直言不讳，直截了当的，神怎么说他就怎么说。亚哈对以利亚说，我仇敌啊，你找到我吗？他回答说，我找到你了，因为你卖了自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个亚哈说，你是我的仇敌，因为亚哈正在找他嘛，他说要下雨就下雨，还杀了耶西别的850个假先知耶西别正愁找不到他，到处在找要把这个以利亚找出来。这个时候以利亚见他了，但是实际上是亚哈自己作恶不是以利亚是做他的仇敌，是他自己作恶，他心里虚心虚，这叫恶人先告状。耶和华说以利亚就宣告了，耶和华说，我必使灾祸领到你，将你除灭除尽，凡属你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除，我必使你的家像尼巴的儿子耶路巴安的家，又像亚西亚的儿子巴沙的家这耶路巴安也是全家被杀，巴沙也是全家被杀全家都要被杀，因为你惹我发怒，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论到耶西别，耶和华也说，狗在耶色列的外阔必吃耶西别的肉，凡属亚哈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在列王记下我们就看到这样的结果，神说到哪里事情就做到哪里，神的话是命令在天永不改变的恶人必要受恶的报应这个恶人虽然一时权势滔天虽然一时高高不可攀，但是神要把他推下宝座那是轻而易举的，时间未到，时间一到报应就来到我们看到第一方面是邻里参透斥责罪恶这个神忠心的仆人邻里与主联合的里面是听到主吩咐神的声音，他不是凭着自己的意思的，神没有叫他出来他就不出来的，神没有叫他出来他是要隐藏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先知多么合神的心意，邻里参透斥责罪恶，哪怕这个亚哈是这样的权势滔天他也不害怕在罪恶问面前他是不低头不妥协，我们看是多么的刚强勇敢，神怎么说他就怎么说对待罪我们真的是咬牙切齿，那么对待罪人我们是要爱他，愿主使罪人悔改，但是我们对他的这罪我们是要真的是恨之入骨，那当时的以利亚就是这样恨恶罪恶 啊，他不隐藏啊，他不委婉啊，不是讨好型的对亚哈说怎么样，乃是直截了当的宣告神的审判，这是何等严厉。所以我们对待罪就是严厉斥责，恨恶到底啊，痛责到底，绝不容忍。那么对于罪人呢，我们要为他祷告，求主使他快快离开罪恶，有得救的指望。我们常常搞错了，我们常常恨恶罪人却不斥责罪恶啊，这个是很讽刺的。愿主带领我们恨恶罪恶，使我们痛斥罪恶，使我们与罪要一刀两断，对罪绝不留情。那另一方面呢，是看到对罪人的宣告，怂人作恶，神必报应啊。你看这亚哈也是这样嘛，回家不吃饭啊，又在那里啊，忧伤啊，什么搞起来啊，一套搞起来，生气啊，这件事情还告诉耶西别，要叫耶西别为他出谋划计。你看耶西别还有什么好东西吗？是吧？这也是怂人作恶。然后耶西别呢，叫整个耶斯列的那些长老们作恶啊，整个城里的人出来和拿伯作对，逼迫拿伯，苦害拿伯，这是怂人作恶。耶西别虽然没有亲自出来拿刀杀拿伯，但实际上这把刀就是他递出来的啊。这个怂人作恶藏在背后的阴谋诡计，神必定要追究到底的。最后呢，亚哈他家里的人都要被杀，那么这个耶西别也是要遭到报应啊。你看，真的，我们看到神是公义的神，神是赏善罚恶的神啊，没有人可以逃脱神的审判。好，我们再看27到29节啊，下面还有一段，下面把它读好。25节，从来没有像亚哈的，因他自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受了王后耶西别的耸动啊。这里说得很清楚，亚哈是受耶西别的耸动，然后耶西别再去耸动城里的人。这个耶西别啊，他是上害君王，下害百姓，这个淫妇的权势是何等可怕，是何等厉害呀！啊，我们看到这个时代真的是大淫妇的权势，到处是大淫妇，你不要说远的地方，就说手机里面的大淫妇啊，这些形形色色的就是大淫妇，你足不出户都可以躺在床上犯罪的啊，这些大淫妇的权势无处不在，这些网罗张开要吞吃啊，这是我们都要时时要警醒，这大淫妇就在耸动，牵引人心，勾引人心，叫人去犯罪作恶。26节，所以我们要谨慎警醒，我们基督徒时时要猛保守，像拿伯一样守住神给我们的产业地业，敬畏神。好，我们看26，就照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亚摩利人，行了最可憎恶的事，信从偶像啊，这个亚哈信从偶像，不信神。所以这是何等大的罪，就是不信不信神，去信偶像，是神最恨恶的。好，我们再看27到29节，亚哈听见这话，听见这话就是以利亚所宣告的话所宣告的神的审判。亚哈听到神的审判，就撕裂衣服进食。你看亚哈就惧怕起来，就进食，身穿麻衣，睡卧也穿着麻衣，并且惶惶而行。哇，这个时候亚哈就慢下来了这个亚哈也知道惧怕了，亚哈就怕神的审判，神的刑罚，那谁能当得起啊？所以亚哈呢，他就害怕了，行动也缓慢了，也不去行恶了暂时停止了行恶。那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提示逼人以利亚说，亚哈在我面前这样自卑，你看见了吗？因他在我面前自卑，他还在世的时候我不降这祸，到他儿子的时候我必降这祸与他的家。我们看到神是真的大有怜悯，大有慈爱的神。因为亚哈这么作恶的亚哈，他一时悔改，痛在神面前痛悔，神也怜悯他，本来这个灾祸马上要降下来，神现在说要延迟了，到他儿子的时候再降神是延迟了，但是不是消除，而是延迟我们看这亚哈呢，他虽然这个时候痛悔了我想想他是怕灾祸吧这个灾祸临到还得了的，一个家都要被歼灭了，那还得了的？因为在他前面耶路波安的家和这个沙巴的家的确就如神所宣告的一样，就是这样被歼灭的，所以他就害怕，因为惧怕灾祸一时痛悔。但是神是很有怜悯，只要我们有痛悔，神就乐意施恩 乐于施怜悯，乐于宽恕，乐于赦免。我们的神真是慈爱的天父，他是何等的宽宏大量。但我们看最可惜的是，亚哈虽然一时痛悔，但却没有理罪啊。他始终没有离开耶西别的权势，和耶西别仍然联合在一起，和罪人在一起就犯罪嘛。他服从这些偶像啊，他就被偶像害了，至终呢死于非命啊。你看第22章他就败亡了，马上就阵亡，马上就死亡了。然后我们看在列王记下等看到他们的结局都如同圣经上所记载的一模一样的啊，神的话说到哪里就是哪里，作恶的人至终不得上告。那么这个敬畏神忠心守业拿伯虽然是被石头打死了，但是神却纪念他，他在神的眼光当中是活着的，在神的眼光当中是宝贝的，他已经守住了神所托付给他的啊。当时是这个亚哈强夺强占啊，是把他这阴谋诡计害死掉。那对于拿伯来说，他舍命也要守住祖先留下的神所给他的啊，这是何等的宝贵，他对神是这样的敬忠啊，这是值得我们效法。好，我们再看约翰福音13章。我们看约翰福音13章1到第3节。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主耶稣很清楚，因为他三年半的时间已经满了，他知道自己离世归父死的时候到了。他死的时间到了，他清清楚楚，因为我们的主耶稣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他是无所不知的神，他知道身后的事，所有的事他都知道，他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啊！因为我们的主就是为这个时候来的，就是为了救赎人来的，就是为了做我们的赎罪啊，做我们的赎价，就是为了为我们代罪当罪，为我们舍命救赎来的。这就叫他爱属自己的人，爱他们到底。第二节，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在吃晚饭的时候，最后的晚餐啊，他们在一起吃的时候，这个时候魔鬼已经将卖耶稣的意思，其实这个西门这个加略人犹大他心里是贪财的啊，他这个贪心呢正好落入魔鬼的手中，魔鬼就制造机会给他贪啊，制造机会叫他卖耶稣就可以贪到30两银子啊，就是给他制造机会，他心中有破口，心中有贪心，就被魔鬼利用，所以魔鬼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加略人犹大的心里了。这个犹大呢丝毫没有察觉，因为他贪心贪惯了，里面已经麻木了啊，一个人犯罪不悔改里面是麻木的啊，所以罪啊在里面，仇敌在里面，他就不知道，没有知没有觉啊，被仇敌卖了都不知道，被仇敌吞吃了也不知道，是何等可怕。那一边这个拿伯，他一听见这个亚哈的话，他就知道这不合神的心意，所以拿伯说我是敬畏神的，他把神高高的举起来啊，这是何等宝贝。我们看到两边对比，一个是犹大毫无知觉啊，对于罪他里面是麻木的啊，迟钝的，里面是随意被牵引的。那么拿伯呢，他里面是警醒的，灵知灵觉，非常灵敏，他知道这是罪，要敬畏神，不可以做神不喜悦的事，他马上就起来抵挡神，抵挡魔鬼。圣经上说我们要抵挡魔鬼，魔鬼就离开我们逃跑了，魔鬼就拿我们没有办法了。但是这个犹大他丝毫没有抵挡的力量，这跟他平时他的行事作为是有关系的，因为他平时就是常常偷钱袋里的东西啊，因为他当时跟着耶稣他是管理钱袋的，他常常偷里面的东西，所以他里面是麻木，被仇敌早就利用了，仇敌就把这一更大的恶更大的罪叫他去犯。第三节，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我们的主耶稣很清楚啊，虽然他也知道犹大要卖他，他将要遭遇这么大的痛苦，但是他知道他要归到神那里去，因为他本来就是从神出来的，他也知道神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我们的主他是掌管万有的主， 他却愿意为我们舍去忘忧，他却愿意为我们牺牲生命。哇，他的爱是何等奇妙伟大的爱。好，我们看两边对点啊，第一个对点是恶仆贪财要卖恩主啊，一面呢是亚哈恶王贪图要百姓的产业，两个都是恶，里面被恶充满，一个与耶西别联合，一个被撒旦充满。这耶西别背后就是撒旦啊，都是魔鬼的奴仆啊，里面都是被罪迷惑，被罪捆绑，劳我作王，这是很可怕的。这就被私欲牵引啊，为自己的利益，为自己的好处，把神的话忘得干干净净啊，这样就被魔鬼吞吃了。我们再看第二个对点，主爱到底，舍命救赎，主爱世界，赎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他宁愿为我们舍命都不惜。那另一边呢，看到这个拿伯，他为了敬畏神，守住神的产业，也愿意舍命，不怕这个恶王的威吓、仇恨、击杀。我们的主也是这样，他为了担当我们的罪，代替我们的忧患。这个仇敌也是恨耶稣恨得入骨啊，所以他就制造犹太人的愤恨，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其实这是仇敌觉得自己聪明，其实他是愚昧的。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得胜了仇敌，他十字架上钉死的时候也听，同时也钉死了魔鬼的头啊，魔鬼的权势败溃了啊，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主是得胜的君王。啊，对不起，我刚刚说了一句话。好，感谢主，我们看到这个仇敌魔鬼啊，也是这样阴谋诡计要害耶稣。但我们的主他是爱我们爱到底的主，他宁愿为我们舍命，也要把我们这些罪人救出来。魔鬼想把我们吞吃，那我们的主舍命做我们的属下啊，爱我们爱到底，救我们救到永远啊，真是奇妙的主，慈爱的主。我们再看4-20节。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裤子好多 monkey 呢 ，monkey 嘞。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挨到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啊，我们看到这一段话啊，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在最后的时候，他做了一件非常出人意外的事，那就是为门徒洗脚啊。我们的主啊，为门徒洗脚，他亲自做谦卑的榜样啊。什么叫洗脚呢？洗脚就是饶恕，洗脚就是彼此扶持，彼此认罪，这是彼此洗脚。我们在主里面啊，看到主耶稣他当时为门徒洗脚，主耶稣说啊，彼得说：“那么我全身都给你洗了。”彼得本来说：“你怎么能帮我洗脚呢？先生怎么能洗我的脚呢？”啊，彼得觉得很尊重先生，但是主说：“你如果不给我洗脚，那么你就和我没有份了。”那彼得就说：“那我就全身都给你洗吧，啊，从头到脚都要洗。”那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啊，什么叫凡洗过澡的人呢？啊，这就是说我们悔改归入耶稣基督名下的啊，做主门徒的，我们得到基督生命的基督徒，我们就是洗过澡的人。真正悔改归入基督的就是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这个脚一洗意思是说，我们虽然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但是我们生活当中仍然有欠忧过犯，所以我们每天都要来到主的面前洗脚，意思说要自洁，要认罪，要求主宝血洁净。那么我们人与人之间，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家人之间，偶尔有彼此亏欠的啊，彼此惹气的，有彼此有间隔的，我们也要彼此洗脚，要彼此饶恕，宽宏大量，在主里面接纳 啊，彼此扶持，彼此帮助，彼此劝勉，彼此激励，这就是彼此洗脚。那我们今天已经受洗归入基督名下的基督徒，就是洗过澡的人，蒙恩重生的人啊。今天我们要做洗脚的工作，首先自己要清洁，然后要做彼此相爱的工作，要谦卑啊。这个洗脚也是谦卑，不谦卑的人是不会蹲下来洗脚的。那耶稣就做这样的榜样，要谦卑，要认罪，要彼此宽恕，彼此啊扶持啊，彼此激励，彼此相爱，在主里面同心行走生命的道路啊。我们天天要自洁，虽然我们洗过澡，我们常常还会沾染污秽，言语上行为上常常有过犯，我们天天要认罪，求主宝血洁净，每天都要洁净，每天都要洁净啊。有些时候是现在那些恩典福音是这样传的啊，我们已经信主了，我们已经悔改了啊，不用天天认罪，现在只有啊天天求恩典就可以了。天天求恩典，他不认罪的，他说自己已经认罪了，已经清洁了，没有罪了啊，所以称为恩典福音。他觉得我是神所宝贵的，我什么东西神都要为我预备啊，世界上也要财富啊，要大富大贵荣耀神，哇，讲起来都是很好，但是他们从来不讲悔改的道。他说不用悔改了，已经悔改了，但是主耶稣说洗过澡的人还要洗脚的，所以这个真理呢被他篡改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主耶稣亲作榜样洗门徒的脚啊，今天我们有没有谦卑的为别人洗脚啊，彼此带彼此认罪啊，彼此在主面前谦卑，彼此代求，彼此扶持，彼此帮助啊，别人有什么亏欠我们的，我们要饶恕，这都是彼此洗脚。好，我们再看十二节下面，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哦，主耶稣就讲真理了，要勉励他们了。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这就是主耶稣接下来的教导。他洗脚是做我们的榜样。主耶稣要升天去的，他现在坐在天父的右边。哦，但是我们还在地上跟随耶稣，我们做主的门徒。主耶稣说：“我已经做了你的榜样，你们要照我所做的去做。”啊，所以我们在主里面要彼此宽恕啊，彼此宽恕就是彼此洗脚啊。我们如果揪住别人的过错不放，那就不是彼此洗脚了。所以求主赐给我们学习耶稣宽恕怜悯啊。你看当时彼此洗脚也有帮犹大洗耶，犹大也在其内耶，但是这个犹大没有悔改。犹大外面虽然洗得很干净，里面却已经被仇敌魔鬼充满了啊，这个犯罪作恶的心在里面。所以求主帮助，主看重的是我们的内在，不是外面很亲热，外面很恭敬，外面很谦卑，乃是里面内在的实实在在的，像这个拿伯一样，我是敬畏神的，万不敢将我祖先的产业卖掉哎，他是敬畏神哎。是里面的敬畏啊，是从生命里面发出来对神的敬畏啊。我们今天彼此洗脚也是对神的敬畏啊。16节主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啊，我们理解这一段更加有清楚，彼此相爱，但不是要爱犹大，把犹大卖主也接纳过来啊，这是不可以的。犹大卖主，撒旦已经入了他的心了，我们绝不能与这样的人为伍的。啊，现在这些假道异端，我们也跟他彼此洗脚吗？是不可以的，不可以接待他们，啊，不可以和他们一同吃饭。他们已经被恶魔充满，里面已经是死不悔改了。哦，这样要卖足卖油的人，我们要远远的离开，免得我们也被他传染起来。所以呢，主耶稣说：“我不是对众人说。”哦，这件事情是吧？主耶稣就说了，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这说明当中有个人就是指犹大。哦，这样的人已经无光无分了，他在主的真道上已经败坏了自己，是无光无分了。我们也要注意，现在身边有很多假道异端，我们不要对他有爱心，也不要对他彼此相爱啊，把他接过来洗他的脚没有用的，把他洗破了他也不会改，而且我们还在他的脚这个罪恶上有份，那就很可怕了。所以我们知道他是假道异端， 求主今天要保守我们，不被他传染了，不被他感染了，让我们要清洁。所以主耶稣下面就指明说，同我吃饭的用脚踢我啊。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我要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啊。这里呢，我们看主耶稣更加要进一步的坚固这些门徒们的信心啊，开他们的眼界，给他们凭证，让他们知道我们的主就是基督，就是神所派遣天国的君王，就是弥赛亚，永远的君王。二十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接待我所差遣的是指耶稣基督接下来要差遣门徒们出去传福音，有人接待门徒就是接待主耶稣，那接待主耶稣就是接待差遣我的，就是我们的上帝天父。所以真的接待神的仆人，神的使女是有福的，因为就是接待主，接待了主就是接待我们的天父啊。真的感恩我们的主把真理讲得非常明白，非常清楚，也是勉励啊那些门徒们有再接再厉，要学耶稣基督的榜样去实行彼此洗脚啊，彼此接纳，彼此饶恕，彼此宽宏啊，在主里面彼此扶持，一起走天路。好，4到20节是亲做榜样，洗门徒脚，主耶稣亲自做榜样。我们的主这么高贵的主，无处不在，无所不知，全智全能的主，他弯下腰来做人的仆人，为我们洗脚。那第二个对点就是告诉我们，谦卑跟主学做仆人。我们今天服侍主就是学做仆人，不是学做领导。如果我们今天服侍主是学做领导，那就全部做错了啊，方向错了。主耶稣说，我是你们的主人，尚且洗你们的脚啊。所以呢，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我们要照着主所行的去做就有福了，就是学做别人的仆人。仆人啊，就是我们在主身上看见的一种形象。我们今天要跟随耶稣，学习耶稣啊，一边看到啊，我们看到这个拿伯，他就是做神的仆人，他舍命也要守住，也要敬畏我们这位神。这是真的，这就是真的仆人，听命守命啊，舍命守住主人的托付。我们的主今天教导我们的，就是要我们彼此洗脚，在基督里实行啊，彼此相爱，合而为一，荣耀神的名，照主所做的去做去行。好，我们再看21到30节，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就明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其实主耶稣也爱犹大的，因为犹大跟了他3年半，也听了很多的道嘛，见了很多耶稣身上的神迹启示，他也知道这会他耶稣基督是主，耶稣基督是神所差来的，但是他里面的罪啊，里面的恶他胜不过。我们的主再一次提醒，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个人要卖我，他是提醒犹大叫他快快悔改，这个时候悔改还来得及。神都是给我们机会的，真的很多机会，很多时候提醒我们，借着环境，借着外邦人的口也会提醒我们，借着一堂道，借着神的话语都会提醒我们，但常常我们里面是硬心硬相。所以求主今天使我们的心地柔软谦卑，听见主的话，听到哪里就会悔改到哪里。你看这个犹大没有悔改，就失去了最后的机会啊，这是最后的机会，不是一等再等，机会不是没完没了的，机会是有最后的机会的。犹大没有把守好这个机会，这个时候门徒彼此对抗，猜不透所说的是谁，门徒根本不知道到底说的是谁啊。这时候的门徒里面还是很迷茫的，灵里还是很迟钝的。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这个门徒指的就是约翰啊。这个约翰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很亲热的，他平时对耶稣就是很亲热的啊，对耶稣就是这么亲爱的。那西门彼得点头对他说，你告诉我们主是指着谁说的啊。这个西门彼得就问那个门徒了，问约翰了，叫约翰探探耶稣啊，告诉他们到底说的是谁，问问约翰你知不知道啊。意思说那门徒便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哇，与主越来越亲密了。我们看到约翰这个举动哦，我们有没有侧身挨进主的怀里，有没有靠近主的胸膛哦，靠近主的胸膛，这是很亲热，和主很亲密的，问他说，主啊，是谁呢？ 耶稣回答说，我榨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耶稣就榨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蒙的儿子犹大，他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耶稣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同席的人没有一个知道是为什么对他说这话。你看这个时候啊，约翰还是幼稚哎，虽然主明明的告诉他，他也是不知道，后来想起来才知道。同席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有人因犹大带着钱拿，以为耶稣对他说，你去买我们过节所需用的吧，需用的东西吧，或是叫他拿什么周济穷人。犹大收了点饼立刻就出去，那时候是夜间了。这个犹大真是死不悔改，他没有抓住最后悔改的机会。真的何等的可怜，也是何等的可怕。这仇敌的权势，我们靠着自己是胜不过的，我们的心转向神才能够得胜。我们现在也看到很多人被仇敌入心啊，撒旦入了他的心，哇，里面硬起来像金刚石一样，你再怎么苦口婆心也没有用的，他都是不听的，很硬的。所以只有为他祷告，求圣灵做工，求主把他里面金刚石的心把他敲碎啊，这个犹大的心要把他敲碎，这个仇敌要把他赶出去，心已经被这个魔鬼占据了，硬心硬相啊，对罪他里面是高兴得很，那么对主呢是远远的离开。这个犹大就是这样，他就离开了，再也没有机会悔改了。好，我们看两个对点。第一个对点，哀敬主怀，死透敌忌啊，今天是对我们的属灵的一点教育。当时这些门徒们，虽然约翰也是哀敬主的怀，但是他当时没有死，没有认识。今天告诉我们，我们要哀敬主的怀啊，哀敬主，天天祷告，时时祷告，凡事祷告，这就是哀敬主啊，时时默想神的话，多多读经，多多听神的教导，圣经的教导，这就是哀敬主的怀。我们哀敬主的怀，就是要保守自己不陷入魔鬼的诡诈当中，不被魔鬼陷害，要识透敌忌，不被罪恶迷惑，不被仇敌勾引，这些阴谋诡计我们要识透才能够离开，才能够得胜。所以这是一个属灵，也是属灵的教导啊，让我们哀敬主怀，识透敌忌。第二个对点呢，我们是指犹大，撒旦入心，结局沉沦。这犹大后来就卖耶稣了，接着亲嘴的记号把耶稣卖掉，把这些罗马兵丁带过去捉拿耶稣，到最后他后悔了，把他的钱还给了祭司长们，但是他自己上吊自杀，掉下来啊，这个肠子也流出来了。我们知道上吊自杀的人是没有得救的，天堂没有份的，因为这是魔鬼入心了，他被魔鬼就害到死为止啊，灵魂都死掉，白白跟主三年半啊，真的何等可惜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今天真的要警醒，我们在主面前要警醒。这个耶西别就是撒旦，他会入心的啊，所以我们时时要抵挡仇敌，像拿伯一样啊，真的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敬畏神啊，把神的话放在心中，把神的名高举起来啊，让我们遵行神的道胜过一切，这样仇敌就没有地步可占了。所以我们时时要警醒，依靠我们的主。好，我们再看31到35节。他既出去，耶稣就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并且要快快的荣耀他。这是指耶稣基督要被钉死，而且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要得胜死亡，这就是主耶稣，他要在十字架上，要为我们全人类舍命，他不是死了就算，乃是从死里复活，得胜死亡，夺回阴间的钥匙，夺回一切的权势，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要掌管在耶稣基督复活的主手中，他要成为我们出手的果子。所以他说，神也要因儿子得荣耀，儿子要荣耀神，这个是何等宝贝，33节，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主耶稣说过他复活之后要升天去的，要被神接到天上去，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执掌王权，在那里做我们的中保，在那里为我们预备将来的住处。所以我们的主耶稣现在坐在天上，坐在神的右边，现在是第三位真理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这位圣灵就是三一的真神，圣灵的同住就是三一神的同住。所以这位主在天上也在地上，我们的主坐在宝座上 执掌王权，所以说现在你要找我们去，你们却不能到那个地方去，还不能到那个地方去。接下来主耶稣就颁布新命令了，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主耶稣就颁布新命令了，要彼此相爱，这样彼此相爱就是荣耀神，见证神，别人看见我们彼此相爱，就知道我们是神的门徒，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就认出、哦、这是见证，这是印记。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学习相爱的道理、哦、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哦、使我们真正活出这种彼此相爱的生命来，见证耶稣的名。31到35节是遵命相爱，见证基督，让我们遵神这条新命令，彼此相爱、哦、彼此相爱，从我们的家庭开始学习啊，从我们夫妻开始学习，从我们的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婆媳的关系、妯娌的关系开始学习，然后在教会当中的弟兄姊妹彼此相爱。但我们现在看中一种现象，和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很容易，和家人彼此相爱比较难啊。有些弟兄姊妹在家里啊没有彼此相爱的，好像仇敌一样，两夫妻也是仇敌一样的啊，好像和子女之间说话也是不温柔的，没有彼此相爱。但是在外面呢，和别人呢很彼此相爱，弟兄姊妹看见他呢也很温柔，很彼此相爱。但是我们这个彼此相爱的道理呢，神教导我们先是用从家庭当中开始，求主帮助我们，由内至外，由大至小，从小范围到大范围啊，从我们最亲最近的人开始，求主帮助我们学习彼此相爱，见证基督啊。另一边呢，我们看这亚哈耶西别，他们虽然权势滔天，行凶作恶，但是他是因为惧怕灾害祸患才悔改，他并不是彼此相爱，没有真正相爱的心、哦、到最后呢还是落入沉沦当中。我们今天彼此相爱是永远遵行主的命令，不是因为惧怕，而是因为神爱我们。主耶稣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我们是遵从主的命令，因为主先爱我们，所以我们也要相爱。可能我们身边有一个很不可爱的人，那我们今天要遵行神的命令，虽然他不可爱，但是耶稣已经爱我，所以我还是要爱他，要耶稣的爱来爱他、哦、这样主就会起手工作的，荣耀的见证就做出来的。我们身边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做见证、另一半本来是不幸的，因为我们敬畏神，遵行神的命令，彼此相爱，活出爱的这种生命来，对那个另一半呢就被感化了，过来信耶稣了，过来归入主了，这样的见证很多。所以彼此相爱是最好的见证，我们是主的门徒，高举神荣耀神。好，我们再看36到38节，西门彼得问耶稣说，主往哪里去？耶稣回答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那这个彼得呢，他是比较激进的，就是说很直的呢，直来直去的哦，他这个时候很爱主哎，他很热心哎。主说你我去的地方你们现在不能去，这个彼得心里正好焦急，他说，主啊，你到底要我哪里去？我想跟你去。所以彼得就说，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啊？我愿意为你舍命。你看彼得热心起来，很热心哎。他说，我这样爱你了，我无论什么地方都愿意跟的哦，我为你舍命都肯的，我愿意为你舍命。38节，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在实实在在的告诉你，鸡叫一些你要三次不认我了啊。果然耶稣被抓过去之后在那个园子里面啊，你看彼得三次不认主，后来鸡叫了，彼得就悔改了，耶稣回头看到彼得，彼得看到耶稣他就哭了，出去就痛哭认罪了，他就想起自己说大话啊，我愿意为你舍命，其实呢一点都当不起，是吧？一个使女问他说，你也是和他一类的，和他一起的，也是跟随他的，他就矢口否认嘛，是吧？三次不认主，所以这个是血气夸口，他就在神面前痛苦认罪。我们常常也会有血气的，我们常常也会自我出发的，那我们今天在主面前求主宝血洁净我们、哦、不是死不悔改，乃是马上悔改，承认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的亏欠，那主的宝血洁净。后来这个彼得呢悔改之后，他后来为主舍命，倒钉十字架， 为传福音受逼迫，他愿意倒钉十字架。啊，另一边亚哈虽然一时有痛悔，缓缓而行，穿着麻衣，但是他在神面前没有离岸，没有真正的悔改到底。啊，有悔没有改是没有用的，求主帮助我们有悔有改，转过来来爱主，跟随主，侍奉主。好，一边是主讲到彼此相爱的道，让我们在地上遵行彼此相爱，活出基督，在主里彼此洗脚，能够荣耀基督，见证基督，让我们时时刻刻能够劝人离恶，把人带到主的面前蒙恩。好，我们再看小伦，小伦是 诗篇92篇启示录15章的第7节。先看启示录15章第7节，四活物中有一个把盛满了活到永永远远之神大怒的七个金王给了那七位天师。啊，这个四活物中有一个把盛满了活到永永远远之神，就是耶和华神，耶和华神大怒的七个金王要倒下来，这七个天师就一王一王的开始倒。我们看到最后啊，这个灾祸啊，这种刑罚真的是人太可怕的，这种大怒的不是一点点，神所有的愤怒有一天都要倾倒下来，刑罚一切罪恶。啊，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啊，真的赶紧的要离开这些耶西别的权势，大淫妇的权势，亚哈的心，这个劳我作王的心啊，死不悔改的心，都要求主把我们除去，要谦卑柔和的来跟随耶稣。好，我们看诗篇92篇，我们先读1到5节。称谢耶和华，歌颂你至高者的名，用十弦的乐器和瑟，用琴弹优雅的声音，早晨传扬你的慈爱，每夜传扬你的信实。这本为美事，因你耶和华借着你的作为叫我高兴，我要因你手的工作欢呼。耶和华啊，你的工作何其大，你的心思极其深。啊，这是诗人对神的称赞。啊，他称赞的时候呢，拥有十弦的乐器和瑟，啊，这些都是乐器，我们现在教会当中都有乐队啊，乐队演奏也是很重要的，诗歌帮、乐队帮啊，早上晚上都要来称谢，都要来赞美，都要来歌唱我们神的作为，歌唱神的名，歌唱神的慈爱，传扬神的信实，这本为美事啊！感谢主，第一就是1到5节，昼夜传扬神的慈爱，让我们昼夜传扬不止息。其实我们到最后就是要赞美赞美赞美不止息啊！到最后我们的生命就是赞美的生命，感恩的生命啊！颂赞称谢在主的宝座前。好，我们再看6到11节，畜类人不晓得，愚妄人也不明白，恶人茂盛如潮，一切作孽之人发旺的时候，正是他们要灭亡直到永远，唯你耶和华是至高直到永远。啊，这里看到这些发旺的人就是今生富足的人，好像发旺的茂盛的草一样，其实他们越发旺越远离神，越发旺越骄傲，就像亚哈一样啊，越来越骄傲，越来越离神，和耶西别联合去拜假神，这是导致他们死亡的。我们不要羡慕他们啊，因为他们越发旺越刚硬，越发旺越离神，这是很可怕的，结局是灭亡的。唯有耶和华是至高直到永远。第9节，耶和华啊，你的仇敌都要灭亡，一切作孽的也要离散，你却高举了我的脚，如野牛的脚，我是被新油膏了的。感谢主，我们今天啊，虽然是软弱的不配的，就像拿伯一样被抓住是吧，被围困，被用石头打，为道被逼迫，被辱骂，但是我们是被新油膏了的。这个新油就是指圣膏油嘛，圣灵啊，圣灵要膏抹在我们身上，在我们里面做印记，我们是属神的，敬畏神的，我们的脚要像野牛的脚，要被高举，这个脚就是指力量能力。那么我们今天求主赐给我们爱神的力量，侍奉神的力量，奔跑天路的力量，圣灵在里面膏抹我们，使我们行事为人不凭眼见，只凭信心，就像拿伯一样，他是凭信心的，他如果不是凭信心，卖掉就卖掉，换掉就换掉嘛，是吧？他到最后死的时候，他却不换不卖也不变，他是凭信心的，他看见那个不能看见的国度了，他看见了神，敬畏神的啊，得的那个美好的奖赏了，所以他这种是凭信心的。我们再看11节，我眼睛看见仇敌遭报， 我耳朵听见那些起来攻击我的恶人受罚。哦，拿伯当时应该也是听见看见，所以他才有这样的力量，自食不欲，爱我们的主，守主的道。求主使我们能听见，能看见，哦，使我们灵眼得开，灵耳得开，不要做个眼瞎的人。这个亚哈就是个眼瞎的人，犹大也是个眼瞎的人，心眼被魔鬼弄瞎了，不认识神了，哦，真的何等可怕，到最后是灭亡之路。好，我们看第二，就是6-11节，神除仇敌，罚恶人，哦，这些恶人有一天受罚，仇敌神要除灭，神是公义的审判者。我们再看12-15节，义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园里。他们年老的时候，人要结果子，要满了枝桠而常发青，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他是我的磐石，在他毫无不义。哦，感谢主，我们看到自始至终啊，真正敬畏神的人，爱神的人是发旺的，像棕树一样。哦，棕树是结果累累的生命，哦，里面是生命发旺的，像香柏树一样，是最宝贵的树木材料，在神的殿当中被建造的，何等宝贝啊！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哇，太宝贝了！让我们今天要为主发旺，为主结果，新城家国都要为主结，让我们的心园能够让主当当居住啊！我们看到啊，圣经上说，我们的心园啊，雅各书第4章12节，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啊！真的啊，感谢主啊！我们今天是主的妹子啊，是主的心腹啊！我们要守住产业，我们就是主的产业，让我们的心田能够成为光所的园，敬备的井，封闭的泉源，不要像菜园啊，菜园是随意进入的，菜园是没有把门的，那么葡萄园呢，却是酿美酒的，出美果的，让主享受的。求主帮助我们都能够好好的看守神所托给我们的产业地业啊，让我们能够守住，使我们的葡萄园为主发旺，让主享受。感谢主，今天大小轮的主中心是自食中心，彼此相爱，神前发旺，愿神的话长存在你我心中，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今天对照神给我们的话语，看到这个拿伯他是这样的忠心敬畏神，我们今天在主面前真的敬畏太不够了，所以失去了很多的恩典，这个敬畏的心求主赐给我们，也是我们能够向这个约翰一样靠近主的胸怀，学习耶稣彼此洗脚。我们还有没有隔阂的当中有仇恨的，有隔阂的，不说话的，我们都要做彼此洗脚的工作。我们要遵循神的新命令，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就是门徒的一个印证。我们如果是主的门徒，就是要学习彼此相爱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求主今天光照我们，除去我们耶西别的心，除去亚哈的心，除去犹大的心，这些就是贪。所以圣经上说贪财就是大罪贪心就是大恶。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得胜，使我们以主为支主，以主为产业，我们也做主的产业。我们一起来祷告。